楼下厨房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重重地在讲一些什么。厨房是家庭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喊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的全家，余下的两位是年老的女佣人。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的时候，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在楼梯口就大声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儿。自来水哗哗地流着，洋瓷盆子在水门厅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擦擦的响，洗米的声音也是擦擦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滑下去都是很响的，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边有朵斯托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大半都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海英公子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的，里边装得满满的，别人是数不清的，只有海英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些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落了灰尘了，仍然摆在玩具橱顶上。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50烛光。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株很高的7-8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欢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着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这土是没有养料的，海英一定要种。春天海英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意儿。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厅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温暖地抚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帘子被风打得很高，飘扬的饱满的和大鱼泡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照进玻璃门扇里边来了。海英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着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了一张被单来算作屋瓦，全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这间屋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儿童室。海英的棉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的，好像从棚顶一直拖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的。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海英和他的保姆就睡在5-6尺宽的大床上。冬天烧过的火炉三月里还冷冰冰地在地板上站着。海英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在院子里踏脚踏车，他非常喜欢跑跳，所以厨房客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三楼整天在高处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另一个老女工，一天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之后一天到晚干净的溜明。1936年3月里， 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许先生正相反的，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我说，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旁边，一进了卧室就能听得到，鼻子和胡须在扇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离不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躺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时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来了吗？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许先生看周先生说话吃力，赶紧接着说周先生是怎样气喘的。医生来看过了，吃了药，但喘并未停。下午医生又来过，刚刚走。卧室在昏黄里边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开关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是哗啦哗啦地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散步去了，该会朋友的会朋友去了，弄堂里来去的稀疏不断地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后门地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地不动地合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子里的火光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地抬得高高的。鲁迅先生必须得休息的，虚藤老医生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而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叫海上树林的教样，引科勒惠之的话，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三十年级。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不久书桌上的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叫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瞿秋白的海上树林教样，1935年冬天，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地叫着，几十万字的教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来的教样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的送来， 所以鲁迅先生不断地被这教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教样，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有的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鲁迅先生一边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剩几个字了，请坐一坐。1935年冬天，许先生说，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去请客，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插上来时，大家看着这鸭子烤得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堂椅上吸一支烟，并且合一合眼睛。一吃完了饭，有的喝了酒的，大家都闹乱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合着眼睛，很庄严地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袅袅地上升着。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许先生说并不是的。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闭一闭眼睛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周先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有人抢到手的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1936年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夜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儿。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平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越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然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许先生开了火炉的门，装着煤炭哗哗的响，把鲁迅先生震醒了。一讲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他睡在二楼的床上已经一个多月了，气喘虽然停止，但每天发热，尤其是在下午，热度总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有时也到39度多。那时鲁迅先生的脸是微红的，目力是疲弱的，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似乎全身都没有什么痛楚的地方。躺在床上的时候张开眼睛看看，有的时候似睡非睡的安静地躺着，茶吃得很少，差不多一刻也不停地吸烟，而今几乎完全放弃了，纸烟听子不放在床边，而仍然很远地蹲在书桌上，若想吸一支是请许先生付给的。许先生从鲁迅先生病起，更过度的忙了，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吃药，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试温度表，试过了之后，还要把一张医生发给的表格填好了。那表格是一张硬纸，上面画了无数根线，许先生就在这张纸上拿着米度尺画着度数。那表格画的和尖尖的小山丘似的，又像尖尖的水晶石，高的低的一排连的站着。许先生虽然每天画， 但呢，像是一条连接不断的线，不过从低处到高处，从高处到低处，这高峰越高越不好，也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度越高了。来看鲁迅先生的人多半都不到楼上来了，为的是请先生好好的静养，所以把客人这些事儿也都推到许先生身上来了。还有书、报、信都要许先生看过，必要的话就告诉鲁迅先生，不十分必要的就先把它放在一处放一放，等鲁迅先生好些了再取出来交给他。然而这家庭里边还有许多琐事儿，比方年老的娘姨病了要请两天假，海英的牙齿脱掉了一个，要到牙医那里去看过，但是带她去的人没有，又得许先生。海英在幼稚园里读书，又是买铅笔买皮球，还有临时出些个花头，跑上楼来了，说要吃什么花生糖什么牛奶糖。他上楼来是一边跑着一边喊着，许先生连忙拉住了他，拉他下了楼，才跟他讲爸爸病了，而后拿出钱来嘱咐好了娘姨，只买几块糖，而不准让他格外的多买。收电灯费的来了，在楼下一打门，许先生就得赶快往楼下跑，怕的是再多打几下的话就要惊醒鲁迅先生。海英最喜欢听讲故事，这也是无限的麻烦。许先生除了陪海英讲故事之外，还要在长桌上偷一点功夫来看鲁迅先生为这病耽搁下来的尚未叫完的叫样。在这期间，许先生比鲁迅先生更要担当一切了。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盘，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那黑油漆的方木盘中摆着的三四样小菜，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径直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者菠菜或者苋菜，把黄花鱼或者鸡之类的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剪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的一部分，许先生才把它剪下来放在小碟里。许先生用筷子来回地翻腾着楼下的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菜要嫩的，不要精，只要叶，鱼肉之类的剪烧的软，没有骨头没有刺的，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时光。许先生看着他自己手里选的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踩了楼梯上了楼，希望鲁迅先生多吃一口，多动一动筷子，多喝一口鸡汤。鸡汤和牛奶是医生所煮的，一定要多吃一些的。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儿。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取着盘子，这盘子装得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了下来。这时候许先生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点，旁边若有什么朋友，许先生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有一天，许先生用波浪似的专门切面包的刀切着面包，是在客厅后边的方桌上切的。许先生一边切着一边对我说，劝周先生多吃些东西，周先生说人好了再保养，现在勉强吃也是没用的。许先生接着似乎问着我说，这也是对的，然后把牛奶面包送上楼去了。一碗烧好的鸡汤从方盘里许先生把它端出来了，就摆在客厅后的方桌上。许先生上楼去了，那碗热的鸡汤在方桌子上自己悠然地冒着热气。